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孩子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250首。起来唱好不好？当我们站起来唱的时候，我希望坐在后面的弟兄姊妹尽可能的往前走。如果主真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渴慕被他充满，不要跟他有这么有 distance。我们一面唱的时候，尽可能的往前来。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来。
你是否一唱就渴慕的到处我满不分，祈求在你心情中。
不管我们多软弱，今天早上主要把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他的宝贵的应许将器皿多多腾出来，他说主现在就要充满你心，直到满意，充满圣灵和能力。但愿晚早晨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渴慕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早晨我们照着你的应许，也在你血的底下，我们来到你宝座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将整个器皿向你倒空。主啊，不让我们里面装的都是卑贱下品，让我们里面所装的不是世上的劳苦愁烦。主啊，让我们里面装的乃是你那贵重的膏油，乃是那上头来的能力，乃是那宝贵的圣灵。主啊，你今天早晨再来祝福我们的聚集。你既然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早晨就让我们真看见你的同在，真听见你的声音，真能够被你的自己的灵所来充满。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我想我们今天早晨要交通一个题目啊，讲到圣灵内住。上一次我们开始要一连串讲圣灵里面主要的经历，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一个经历，讲到重生得救。那弟兄姊妹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基本拳脚的题目，但是重生得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太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整个的人生要起了大的转变，因为这位天上的神，这位宇宙的主宰，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借着我们重生，他住在我们里面。不仅仅这讲到一个永远的同在，这也讲到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一切的祝福都在他的里面。这也讲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因为他自己在圣灵里面成了我们的新生命。这也讲到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的生活我们很不满意的话，那常常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不是只是被赦免的人，我们不是只是得救将来可以上天堂的人。大家要记得，我们是 born again， 我们是重生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神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是我们圣灵里面主要经历的第一个，讲到我们都重生，讲到得救。那么圣灵里面主要的经历第二个，我们现在要讲的啊，我可能分两次到三次讲到圣灵内住，讲到他来做生命，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要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啊。我想我们这个先来读两三处的圣经啊。那第一个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啊，在我们的背诵经文上也有啊，第二章27节，我想我们请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讲到我们今天圣灵内住的第一个重要的经历，讲到我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顺服恩膏。那我们请再翻到出埃及记29章，旧约出埃及记29章，第20节到21节，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请大家注意到，这里讲到祭司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换句话说，在他们要来接侍奉之前，他们要做的重要的事啊，那首先要先用血抹在他们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上面，然后接着呢，才取膏油和血弹在亚伦和他儿子并他们所穿的衣服上，那这样子呢，就使他们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着我们来看第30章，那30章的22节啊，到24节是在讲这个圣膏油制作的配方。那我想我今天早上不讲这个详细的内容，那这段圣经我们就不讲，但是我们特别就从25节到33节我们来读一下。25节到33节，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哀凿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好，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膏油是要用非常贵重的材料来做啊。那么做好以后呢，在这边有几件重要的事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第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用最上等的香料跟橄榄油做成，它本身是非常贵重的。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这个圣膏油制作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膏油制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一个呢，是在这里膏抹会幕里面一切的圣物，一切的这些器皿啊，约柜、祭坛、香坛，一切所有的都要膏。那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膏祭司，那么目的呢，都是要叫他们被分别为圣，要被分别为圣，这是很重要的目的。那么第三个提醒呢，是不可以倒在别人的身上，就必须是蒙召蒙恩的祭司，要来侍奉神的，这个膏油涂抹在他们身上。那么第四个事情呢，是绝对不可以仿造，不可以仿造的，这是有 divine purpose 啊，完全为了神圣的目的用的，你绝对不可以造了以后带回家啊，去抹自己的孩子，去抹自己家里面的东西。那他是完全是为了要归给神为圣，为至圣。好，我想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当圣灵来，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些特殊的经历里面。那这个经历呢，叫做恩膏的教训，或者叫做恩膏的涂抹。那弟兄姊妹，神把圣灵赐下来住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它是一个活的。那今天我们讲到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做人的道理。那么信了耶稣以后，主在我们里面管我们，对，的确是主住在我们里面，主在这里管理我们。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先看啊，就是到底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是好像恩膏在这里管理我们，例如说我说了谎话，那圣灵就在里面责备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说谎言呢？例如说我们在这里讲批评论断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恩膏的教训就是提醒我们不可以讲批评论断的话啊，这都是对的经历啊，这都是很好的经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整个恩膏的教训，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看起来好像是在管理我们，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因为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那我的哥哥们啊，这个家里面都是我父母亲，他们都很敬虔啊，所以从小就听过这个恩膏的教训这件事。所以我哥哥小的时候也常常叮咛我，他就一定要学习顺服里面那个小声音啊，当主说话的时候都是很轻声的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要学习顺服他。所以呢，我从小里面就觉得说，除了做人的道理，除了这个良心以外，我还要去注意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这个提醒，给我那个提醒。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这里学习顺服他，被他管理。等到我慢慢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我有一次我在那里读圣经，读到旧约那个恩膏膏油去涂抹圣殿会幕里面一切的事物，还要去涂抹那一切侍奉的人，神都特别讲到他的目的，就是要归耶和华为圣，要把它给分别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了解这件事以后，我就晓得恩膏的教训决定不是在我们做人道理以外，我们要再去多一个好像随时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要求，实在是神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爱 和一个负担在我们身上，他要借着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要来膏我们，要把我们给分别出来，让我们这个人被膏过之后，让这件事情被膏过之后，让这个东西被圣灵膏过之后，它就跟原来再也不一样。它是归给耶和华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它是归给耶和华的。我想，例如说我们的时间，如果不是被圣灵分别过的话，我们的时间这一生就是浪费在今生的追求。可是当圣灵恩膏在这里感动我们，叫我们把底下的时间花来亲近神，或者圣灵突然感动我们去跟我隔壁的同事传个福音，或者圣灵突然感动我去看望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我顺服这个恩膏去的时候，他把这个时间为我分别出来，而这一段的时间被圣灵膏过，你发现这一段的时间对永恒的生命，在永世的价值里面，它都有它的一份。像我身上的钱财，我可以拿去买衣服，可以拿去买鞋子，可以拿去买车子，可以拿去买很多的事情。可是当圣灵感动我把一部分的钱为了特别的用途摆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摆出来的钱跟我所有其他的钱就不一样，它是被神膏过的，被分别出来的。将来我去见永世见主的时候，我所有花在其他方面的钱都没有价值，都在神的眼中不被纪念，但是那些被分别的，被膏过的，在神的眼中就是宝贵的。同样的，我这个人也是，我所讲的话，我做的事情，我的心思，我的爱情，我的一切所有的，当被圣灵膏过之后，它不一样。例如说你今天到 Safeway 去买东西啊，太太打个电话给你，叫你下班的时候啊，带一瓶牛奶，带一点水果，带两打蛋回来，那你就到了 Safeway， 你或者到了永和，你看那么多几百打的蛋在那边啊，那么你进去挑了两打蛋出来，那么几十桶的这个牛奶在那边，你挑了一桶出来，啊，那么多的苹果柳丁放在那边啊，你精挑细选的挑了一些出来，那这些水果跟原来的水果不一样，因为它是被你拣选，被你分别出来，然后呢 ，you pay the price， 你要付钱让它成为你的。这些苹果就跟原来的苹果不一样，为什么？它被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因为你付了代价，你花功夫去拣选它，你把它给分别出来。而今天圣灵来，他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做这个分别的工作。我这个人也好，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做事情，我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当被圣灵膏过之后，他再也不一样，他就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归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要小看恩膏教训这件事情，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件事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一切时间、金钱各方面的人事物，有被膏过跟没被膏过，那差太多。我们侍奉有被膏过没被膏过，大不一样。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时间的运用，我们各方面的支配，弟兄姊妹，在圣灵膏过之后跟没有膏过，那都是差太多。所以你发现这些祭司们，当他们要起来承接圣职的时候，先用血涂抹在他们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那这说到什么呢？那说到是要被洁净，血是为了洁净的。让我们耳朵所听的，让我们的手所做的，让我们的脚所走的路，我们这一天所过的日子都能够被神的血来洁净，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血也是神 pay 的 price， 他买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耳朵所听的，让我们手所做的，让我们的脚所走的路，再也不是自己的路，我们能够听主要我们听的，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能够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因为他是用他血买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要抹膏油之前，先要用血洁净。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很清楚，若不借着血，罪不得赦免。圣洁的膏油决定不会抹在罪恶上面，罪需要被洁净，需要被赦免，罪人需要被洁净，需要被赦免，膏油才会来。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253首， 他说后世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润先得洁，先要被洁净。这是神一向工作的原则。那弟兄姊妹，我想我先讲到这个膏油的目的。那我现在就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您有没有感觉到膏油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如果从我们重生得救到现在，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膏油的运行，你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在里面分别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滋润，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们的重生很有问题。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上说这个恩膏是真的，它就在我们里面，它在我们里面开始运行，开始要来分别我们这个人。所以在旧约里面，不仅仅祭司需要被膏啊，那一切的圣物都需要被膏油来膏。那么膏过之后呢，它就成为圣，成为至圣，那么能够让神来使用。那么当这样的被膏过之后呢，这个膏油涂抹的意义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么这些的器皿就再也不一样。那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洗濯盆，你可能在市面上也有同样的洗濯盆，人家可以仿照来做。但是为什么这个洗濯盆跟市面上的洗濯盆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洗濯盆啊，不仅仅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造出来，它被血洁净过，它被膏油涂抹过，而这个膏油是决定不准用在别的地方的。这个膏油是只能够涂抹在被神的血被祭坛的血洁净过的器皿，被放在神面前。所以一方面，有恩膏教训的经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被恩膏运行，被恩膏涂抹，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福分跟权利，这是神在圣灵里面要做的，我们都应该要重视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里面觉得没有膏油的涂抹，我刚刚说过了两种可能的情形，一个我们没有重生，因为没有经过羔羊宝血的洁净，血不可能，那个油不可能涂在我们身上，没有被血涂过，就不可能有膏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做成的救赎，我们是不可能经历恩膏的教训。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里面觉得恩膏的教训不明显，没有成长，不实在，那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继续的来顺服他。因为恩膏的教训决定根据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他发生关系。如果我们一次不顺服，两次不顺服，三次不顺服，你慢慢发现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恩膏的教训和感动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来越淡薄。神如果已经一次提醒我们不可以，不可以，不要再往下走，那你发现你还是硬着心继续走下去，继续做那件事，继续说那样子的话，你发现第二次圣灵在提醒，第三次圣灵在提醒，而慢慢你就发现好像主不说话了。那你如果一件事情是这样子，两件事情是这样，三件事情也是这样，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你发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完全安静。所以我们以前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啊， God's silence， 神的安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大的管教，要很小心。如果神在我们里面不说话，如果神在我们里面恩膏不运行，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这个人属灵的一个危机。正常的情形，我们应该常常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运行和带领。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啊。那这是我们的背诵经文，虽然我们已经背诵过好几次了，但是我想我们这节圣经需要常常的来提醒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仅仅应该有过的经历，也是应该经常有，至少应该每天都有。就算你不能够 moment by moment 每一分钟随时有这样子的经历，那至少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应该经历到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 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统计资料啊，它是蛮新的，是2002年5月份做的，4月份做的统计资料，5月份发表出来。它是在 US News 还有 World Report 里面报告出来啊。他说他们调查过很多美国重生，自认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他是以自己已经清楚认识，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为对象，那他就问他们说，在你信主之后有没有清楚的感受过主的同在，或是就是主从主那里来的能力，有没有清楚的这样子的经历和感受？那么 10% 的人说从来没有， 10% 啊说从来没有。我应该先问问我们再念这个统计数字啊。那有一次或两次的呢，你们猜多少？ Once or twice 17% 啊，就是大概有一次或两次，那恐怕就是得救的那一次啊。那么 several times 就是有过几次的，至少在他重生得救以后到现在，他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或是能够体会到圣灵的力量啊，上头来的力量的。那么有几次的有 23%， 100个人里面有23个。那 many times 有很多次了， 49%。然后将近2%的人说他不知道，或是他拒绝回答。我想我们中间问的话，大概会有10%拒绝回答啊。我们中间常常不爱举手。那弟兄姊妹，我只想问问看自己，在我们自己信主以后，你有没有那么清楚的感觉到主的同在，跟感觉到有一个上头来的力量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从来没有，还是一两次？还是有过几次？还是很多次？恩高的教训，如果这个恩高真是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跟圣灵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话，原谅我说 many times 都不够，应该是 every day， 如果再更正常一点，应该是 moment by moment。 因为我们几乎做任何的事情，你都知道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在这里带领我们，因为他不是把教条给我们，因为这个恩膏其实就是主自己，这就是圣灵，它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它绝对不是片段的，它是持续的。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越正常的时候，恩膏的经历在我们里面是非常实在的。那这里讲到的五个特点啊，恩膏的可贵。那第一个呢，他说这个恩膏是从主来的，因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恩膏第一个特点，它是从主来的，其实它就是复活的耶稣自己。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恩膏的教训只是一个要求，只是一个生活规范，只是一些属灵的法则在这里想要执行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恩膏就是主自己从主来的。恩膏每一次涂抹我们，是要把我们分别为圣；恩膏每一次涂抹我们，是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和性情，要涂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这个恩膏是从主那里来的。那么在旧约，恩膏只能够涂抹在祭司的身上，大祭司、祭司家。今天到了新约，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都成了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受膏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我们在座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有的福分。那这个恩膏是主耶稣为我们赢得的，把身上的膏添掳掠的众仇敌，他进到神宝座的面前，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诗篇133篇说到，那个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了这个恩膏，所以不要把恩膏当作是一些做人的道理，一些属灵的要求， 好像是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又比良心还要更敏锐，一直在这里要求我们。那弟兄姊妹，虽然在执行的时候有点像啊，但是我们要把恩膏要看得更高贵，从一个更高更伟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恩膏其实就是主自己。他每一次膏抹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感动，都是要把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的生命涂抹在我们里面。那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是说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被主呼召出来侍奉主。那那个时候的这个传道人比现在辛苦多了。在那个时代几十年前，五六十年前，中国的教会更不知道照顾传道人，所以他们非常非常辛苦。他说他们那些传道人常常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啊，他们有时候就吃地瓜呀，或是就煮一点白饭，就这样子泡点酱油就这样吃。有时候就是同工们几个月都是这样吃饭。他说有一次呢，他的家人就寄了这个两罐沙丁鱼罐头给他。那么他收到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那么又不能拿出来吃，因为这么多同工一吃呢绝对没有的，所以呢他就常常躲在房间里面，就偷偷呢吃他这个沙丁鱼罐头，就那么一点点嘛，所以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吃。当他在那里偷吃的时候，主就在这里对他说话。那同工们已经吃那个高丽菜炒饭啊，或是白饭啊，已经吃了两三个月，大家都是吃那样子的日子。那他一个人在房间吃沙丁鱼罐头。那么照我们来看，我们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是家人寄来的嘛，而且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就发现，当恩膏在这里运行的时候，它不是根据做人的道理，它也不是根据是非的标准，它也不是根据人良心或是什么东西。他在这里做，他是要把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那是一个远超过这个地上做人道理的事。所以当他吃的时候，他里面就觉得不安，主就对他说话。所以后来他就把他的沙丁鱼带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前，他先跟同工们认罪。他说，我偷吃了你们的沙丁鱼。同工们说，我们哪里有沙丁鱼，你什么时候偷吃了？他说，因为我的父亲寄给我，我躲在房间里面，我先吃了，我先偷吃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圣灵恩膏在这里运行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不是一个做人的道理，是圣灵要把主的生命要坐在我们的里面。有人出去打篮球，打得好好的，主突然感动他说该回家了。那你会说，打篮球 What's wrong with it? 这个跟是非对错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圣灵在这里要分别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的时间不这样子随便的运用啊，运用到适当操练身体，益处有了就好了。神可能在我们里面要叫我们的时间啊，这段时间神要在他身上有特别别的用处，叫他回去，叫他去亲近神，或者叫他去做别的事。那恩膏的教训是超过是非原则，它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因为它是要把主的生命做到我们里面。那第二个呢，他说这个恩膏永远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说，我要要求父，父要另外赐一个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而且一来他就再也不出去，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座弟兄姊妹你最近刚受浸，你不要以为恩膏的教训是那些信主多年的人，只要我们真重生得救，接受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进来以后就永远跟我们同在，因为他要住在你们里面。这个我以前讲过我一个同事的故事，很多弟兄姊妹听过，但是因为在座有很多人新来的没有听过啊。那我这个同事呢，他的个性是非常直接的，他脾气这个要发就发的，所以他常常在家里面跟他太太吵得要死啊，那么都准备要离婚的了。然后我那时候正好换工作，换到那个单位里面去，他看到我以后，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他自己跑来找我，他说于红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他自己波涛汹涌，他说他看我天天坐在那里心静如水，他说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什么，你有什么信仰，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那我就跟他传福音了。那传福音以后他们很快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还跑到别州去把他太太请回来，然后跟他太太道歉，跟他太太和好。那信主以后他真是有改变，也不错，刚信主他就开始有改变。那么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这个练士的好朋友从犹他来，那么他就打电话找我们，他说我们一起出去那个旧金山底下啊去钓螃蟹。旧金山那个金门桥底下有一个码头，那么在适当的季节你可以去钓螃蟹的。所以呢我们就去跑去买了那个网子，买了一些鸡脖子，然后他就教我们怎么去钓螃蟹。长话短说了，反正我们那天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开到那个码头的地方，要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门口一个 sign 啊，告诉我们螃蟹要三寸，大概是三寸啊，三寸以上的才可以拿回家，三寸以下的要丢回去啊，因为正在成长阶段不可以都抓的。那红色的螃蟹可以带回去啊，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螃蟹，那个天天卖的那种不可以吃啊。结果我就跟他讲那个，我说这边有个 sign 你看到了没有？他说哎，你不要管那个。他说就是三寸以下的螃蟹最好吃，他在市场上卖的那种都已经那么大了不好吃，三寸以下的好吃。他说我前几天吃了十几只啊，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去抓了，但这奇妙的就是每次我下网上来都是三寸以下的。那我就把一只一只丢回去，哎呀他就好生气，他说你怎么浪费，我告诉你这个好吃。我说人家上面这样讲，他说那个东西你不要管它，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把你钓了螃蟹以后全部放在袋子里面，然后丢到垃圾桶，丢到垃圾桶去。他说他就这样做。我说我不要。那后来那个练士的好朋友就说，他说雍姐你不要这么煞风景，因为他也不是基督徒，他说人家这样诚心带我们来，然后又告诉你这样子。那我说那这样子好，我不跟你们钓，我去那边钓好了。我就带着练士我们到另外一边去，然后我们就一篮上来一篮回去，一篮上来一篮回去，因为都是三寸以下的。结果他呢，我们钓到天快黑的时候，警察来检查，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有。我的同学他抓了一大堆，但都放在垃圾桶，所以警察也没查到。所以等到警察走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看吧，我早就告诉你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两个就走了，就准备要上车，我们四个人啊，五个人就准备要上车。就在他把这个创客打开，东西都放好，创客门一关的时候，那时天都黑了，突然两个警车一下子开过来，然后用那个很大的探照灯照在他的车上，然后说你把创客打开来。他整个脸都变了，整个脸都变了。打开来以后一共有25只，那警察把他全部丢回到海里面去，连那个不小心断的一只小脚也都丢回去，然后每一只罚25块美金，所以通通罚了625块美金。他连一只小脚都不能带回去。那他这个，我那天也不好意思跟他多说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气头上，我跟他说什么的话恐怕这个他再也不理我了。可是我知道从前他没信主以前，他怎么去抓主可能不管他，但他一旦信主以后，我相信这个恩膏是真的，他就已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不再顺从恩膏，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要求我们不肯顺服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会在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学，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要主治在我们身上。那这个东西我们都懂，但是他到底怎么样子真正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呢？就是借着恩膏，在每一天的事情上，从我们刚得救开始，他就来开始教导我们。所以在这里说到，我忘了提到一个点，他说他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或者在第三个，他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意思就是连最小的事情主都要来帮助我们。你如果要从被神管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神很啰嗦，怎么连最小的事都要管，凡事上都要管。但是如果你从我一开始所讲的恩膏的目的，是为了分别我们，是为了要叫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是为了要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从心里面要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这么细的来教我们。儿子 现在读高中这个准备要上大学，那常常有很多的同学讲到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啊，你上一堂课就要多少钱，那这些老师最多花一个小时，例如说给你收25块钱，你回家以后他就不管你了，对不对？有的更贵。那主当圣灵当我们的保惠师，他是在凡事上教，而所教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所教的东西是把他的生命要组织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恩高的教训，我们里面就不仅仅不会逃避，不会嫌烦啊，而且我们里面真会感恩呢。主居然在凡事上要来教导我们。你在小的事情上学，在大的事情上我们才可能站得住，在平凡的事情上就学，在碰到特别的事情我们才可能站得住。如果我们在平凡的事情就学不会顺服恩膏，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试探，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诱惑，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危难危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声音。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不知道下一步该什么。那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先开始学习来听他的，来顺从他。就当我们碰到紧急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大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了。所以恩膏是在凡事上教。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一天里面几乎都听不到圣灵的恩膏，那我们已经浪费了这一整天在恩膏中学习长进的机会了。那这个恩膏是要越顺服越具体越清楚，所以我们总要开始的，先从小的事情上来学习顺服。那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愿意这样子的相信圣灵内住，而也开始细心的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也开始学习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恩膏的运行，弟兄姊妹，我可以给你保证，你会发现这个恩膏越教训越清楚在你的里面。而当我们越顺服，我们就越喜乐，我们的生命就越成长啊。以前有个弟兄，这是好几十年前了，我是看到以前的见证啊。那他有一天出去帮教会买脸盆啊，那教会需要洗脸的脸盆，那么他自己也需要一个，所以他那天去买的时候呢，那店里面呢正好就只剩下这两个，确实是有两个脸盆，于是他就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个脸盆里面有一个呢，就掉了一块漆，就没有那么漂亮。他马上就说：“哎，这个是教会的，就把它分出来了，就准备要带到教会。那那个是教会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我的。”当他这么一分完的时候，主就在里面说话：“为什么坏的是神家的，好的是你的？”那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可能是良心啊或是什么啊，但是如果你真是学习顺服恩膏，你就发现恩膏远超过你原来的良心标准，远超过你受的家教，远超过我们所学会的做人的道理。他管得这么细微，他不是从是非善恶的角度管，他完全从神的性情来管。有时候跟对错没有关系的，他就是神的性情，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标准。他这么真实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明明是别人错，可是你发现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反而要求是要求在我们的身上。明明是对方错，但是圣灵却感动我们去主动求和，这是讲不清楚的，但是他却是真的，他是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小的事情上学习顺服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大的事情，在重要的事情，在危机面前，在试探面前，我们就不容易顺服，甚至还不容易听见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么第四个呢，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恩膏不是做人的道理，这个恩膏不是道德规范，这个恩膏不是我们家教给我们造成的良心感觉。弟兄姊妹，这个恩膏是真的，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主自己。所以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恩膏不可以仿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主对我说，圣灵说什么说， 然后或者圣灵对我说要你嫁给我，那这是我前一阵子 在大陆上听见教会领袖跟我说的，那这真正的故事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他就跑去找人家，他说圣灵跟我说要你跟着我一起把福音传遍天下。那女的半夜被他叫出来吓坏了，想说圣灵为什么对他说没对我说呢，那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他就讲很严重的话，圣灵说因为你不肯跟从我，你将要被弃，被摆在一边。哦，这种什么话就出来了，那这是假传圣旨。前一阵子这个在洛杉矶特会的时候，年长弟兄还讲说他有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那个五旬节教派的一个教会领袖也跟他讲，他说他们开工的时候多么辛苦啊，他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呢每一个人都那么斩钉截铁的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很特别，好，圣灵对我说，神说，都是这样子讲话，动不动就是说神说神说。他说那是在聚会的里面，他说有一个这个名字自称为是这个 Apostle John 啊，这个使徒约翰第二的，就跑到讲台面前拉一把椅子就坐在讲台面前看着讲员，然后好好看他这个话语是不是合神旨意啊。那另外一个叫名字叫以利亚的，这个时候就气得要命，就卷起袖子又说神对他说让他把这个使徒约翰要拉下去。那每一个出来都是神说，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是以利亚，都是大牌人物，然后都是说神说。那就为什么这都是假传圣旨，这个恩膏是真的，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运行，要把耶稣的性情，把耶稣的态度，耶稣一切的美丽坐在我们的身上，他在凡事上教导我，原来我说连我们的思想他都来 purify， 他都来洁净，更不要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更不要说我们在待人接物的事情上。那他底下说到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说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也说到这个恩膏能够引导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也说到这个恩膏的重要的目的，把我们分别为圣，把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里面，而让我们跟神之间跟主之间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关系。这个恩膏主耶稣已经说了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而恩膏的运行结果为的是叫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圣灵要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也住在主里面，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除非我们联合，不然怎么可能我在何弟兄的里面然后他又在我的里面，那不可能的，不可能，我在他里面只有是有可能，对不对？万一被他吃掉了，但是他如果把我吃掉的话，他怎么可能又在我里面呢？不可能。所以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主的里面，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跟主是联合的。所以整个恩膏的教训至终的目的要叫我们跟主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能够享受圣灵啊，我们这些日子是个整个世代，这个整个灵恩运动这么复兴，这么多的这个各地都有灵恩的现象，弟兄姊妹，但是有对的也有错的，有麦子也有败子，有真实圣灵的工作也有一些假冒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追求的都还不是外面一些特别的经历啊，也不是外面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表现，我们先要学习圣灵最扎实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先学习来顺服他，先学习让恩膏来改变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教训我们，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让我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使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也让我们活得像主，这是最重要的学习。生命被圣灵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那这是讲到这个恩膏这五件事，这个恩膏是从主来的，这个恩膏它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恩膏是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恩膏要引导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好，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过这个顺服恩膏的生活呢？ 那么圣经上的结论就很简单，他说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神那面，圣灵那面有他要做的，他会在我们里面运行，他会像旧约的那个膏油一样涂抹在祭司和祭司这个祭物身上。同样的，今天的恩膏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圣灵会做涂抹的工作。圣灵每一次恩膏来涂抹的时候，就好像膏油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滋润，使我们尊贵，使我们被分别为圣。它会让我们碰到生命，它会让我们碰到滋润，它会让我们碰见神的尊贵。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做的。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按着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涂抹，或者按着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我们就来顺服他就是。所以有两节的圣经啊，那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学习，学习来顺服他的要求，学习来顺服他的禁止。一个小 baby 不会讲话以前，他不会听话以前，他最先学会的一个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大人对他说的禁止， no no 不可以，对不对？他啥都听不懂，但是他先会听 no no。 他的手要去摸刀子的时候，他的手要插到电压座上的时候，你在那边一喊 no no， 他的手就收回来了，学会禁止。这是最基本的拳脚。那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学习，这样子的学习都是可贵的。连保罗大使徒他也都一路学习圣灵的禁止。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6章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保罗就不去了。传道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是圣灵禁止他，他就不去了。所以他就往皮推尼去，他想要往皮推尼去，底下又接着说耶稣的灵不许，保罗又马上顺服。连这么大的保罗，这么老练的保罗，他最基本的拳脚都在学，而且学得这么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跟别人讲一件事，圣灵突然把不安给你，你不可以再去讲，你要学习顺服。当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原来这么喜欢的一个决定，圣灵老是告诉你在你里面有个不安，有个禁止，学习顺服。那你要跟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发展感情，你自己看他是真的是各方面我们男才女貌最配合的，你觉得什么条件都好，有时候很奇妙的事你说 no。 弟兄姊妹，这种见证我们自己碰到的都太多了。当人硬着心在主的面前不肯接受圣灵给我们的禁止，那么后来的苦头都得自己去面对。别人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都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一生都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禁止啊。所以以前连长弟兄们也都告诉我们他们以前的学习啊，这个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从楼上宿舍啪跑下去要去上课，圣灵说这哪里像个基督徒，人家楼下睡觉的人读书的人被你吵成什么样子，回去。他就顺服的再上楼，然后再一步一步安安静静的下楼，顺服圣灵。一关门碰一下关起来，圣灵说回去重关一遍，他顺服回去，乖乖的关起来。那我上次魏弟兄说也是常常吐痰，中国人喜欢吐痰啊，一吐了痰，圣灵说回去擦掉。那我们都会说下次不吐就是了。我跟你讲，你如果没有顺服圣灵回去把它擦掉，你下次还会吐的。当他们真顺服回去，在圣灵的里面，在顺服的里面把这些都擦掉，跟主道歉，把痰擦掉，你发现他下次他不会随便吐。这个被圣灵一高过，一顺从恩高的教训一次，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就被分别了。当然有的不是一次分别就一次就以后就永远得胜啊，因为特别在一些很大的难处捆绑试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下子出来，但是当我们的心向的神是真实的，是顺服的，你发现圣灵至终一步一步要把我们从里面带出来。每一次的顺服带来了更深的圣灵，每一次的顺服带来了恩膏更丰富的祝福， 因为使徒行传主也特别讲到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越顺从圣灵运行越丰富。那么第二个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啊。那这个呢是比较积极一点的了，不光是不要去让圣灵担忧，要学习来顺服圣灵的禁止，积极方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圣灵常常要把很大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学习来顺服他。圣灵有时候要带领我们去做一件特别的事，我们要学习来顺服他。那以前有一位讲员从印度来，他叫做巴辛弟兄啊。那他自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他讲了很多很多跟随圣灵的见证，我没有空一一去细讲。而且他讲到他有一次他晚上睡觉都半夜了，都夜深了，这个圣灵就突然感动他，叫他出去，沿着小路一直走到河边去，走到湖边去。他就想说，主啊，都已经半夜三更了，晚上的外面也危险，都没有人了，你让我出去干什么？但是圣灵就一直催促他，那他就起来，他就顺服，他就主吧，那你要我去哪里？主就说往前走，一直走到湖边去。他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到湖边去，他也不知道主要叫他干什么。主就带他走，然后他就突然听见两个人在讲话，他看见一对情侣站在湖边，圣灵说上去对他们说话，传福音去。半夜，人家这两个人在那里不晓得是不是谈情说爱的，他跑过去了。后来才晓得这一对男女正准备要自杀，因为他们的感情没有获得父母的同意，所以决定那天晚上要投湖殉情。那么神就借着巴辛弟兄从床上把他挖起来，把他带出来，就顺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一对救回到主的面前。那他讲了很多很多方面的见证，那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讲。那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见证在神儿女们中间其实也很多，也应该在你我的身上也应该常常看到啊，就连在我自己服侍主这么多年里面，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当圣灵感动我们打一个电话，如果发现对方正在跟神祷告，主如果接到电话就表示你在对我说什么事情，这电话来了。有的人正在那里说，我这一次我再也不要给你机会，我要跟你决定要跟你离婚了，你不要再打电话给余弟兄给念师姐，我再也不给你机会。讲完以后电铃一响，一开门看见是我们，主会把这个婚姻给留下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要发生。在我信息结束之前，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啊，到底恩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到底恩膏在我们里面的运行顺畅不顺畅，还是常常受挫？到底恩膏的运行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只是更深的定罪、不安和不舒服，还是因着我们认识了圣灵恩膏的神圣目的，是为了要分别我们，要叫我们归神为圣，只让我们跟世上所有一切的都不一样，我们可以特别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我们相不相信被圣灵膏抹之后，主要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生命主持在我们里面，这是恩膏重要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251首。
为真教他言语
赐我们与神你让他光照并分手，将你供给我们作神，你是我不住的祷告，我们心情谁不能一如你那样爱我们，你在我心若将我
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布。求你多赐我们与圣灵，让他光照并焚烧，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的祷告。我们最后我们再来唱一遍第一节跟第三节，唱完我们就有些祷告。预备来，
主我曾否叫神灵忧愁，又当谁怜悯冷落，然而我的犯罪和罪后未曾将你面前过，求你多赐我们与神灵让他光照并焚烧，
不是一个客观的救恩，它不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它也不是一些宗教的情操和理想，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救主，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它随时随地都跟我们同在，它要在凡事上来运行来教训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活在它面前，为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和我们一切所拥有的能够被他不断地分别出来，恩高的涂抹是为了分别为圣，要成为至圣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的事业，将我们的钱财，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一切所有的愿意交在主的手中，让圣灵常常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活生生的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因着爱他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再叫圣灵担忧，也不愿意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为了爱的缘故，也使我们能够敬畏主最小的宣布。愿被圣灵充满，被恩膏带领和运行，对我们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客观的，乃是我们每一天经常有的经历。 也但愿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都愿意转向里面，愿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宝惠师和圣灵说，我在这里，请你来带领我，请你常常来教训我，请你来帮助我，让我真能够按着这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差来的圣灵，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知道他随时都跟我们同在，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的力量，一切喜乐的原因，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准绳。你要让我们能够在圣灵中享受天上最深的喜乐，你要让那一切顺从之人能够在你的面前享受顺服而得的祝福，享受因顺服你而得的喜悦。如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真实的在每一天每一件事上来经历恩膏的教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把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不管是身体上的、工作上的、经济上的、家庭里的、个人灵命上的、侍奉上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孤单、是无助的人，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要带领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